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1个小时7点到8点陪伴大家的谈情说爱的一档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 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很希望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哪儿呢？在这个时刻，你是不是很希望得到一份很轻松很愉悦的一种心情，或者说这个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孤单，很希望呢有一个人陪伴，或者希望有人去听你的倾诉，那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让这个新的朋友能够来听到这档节目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缘分。那在这边呢也是感谢老朋友的这个时间的支持啊，继续的来持续的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哈尼。那通过这个除了车载的这个收音机啊，收听我们节目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呢，通过我们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我们的网站啊，西雅图中文电台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往期的节目。那在这边呢，哈尼也是感谢大家来继续的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支持我的节目《爱情麻辣烫》，让我们在空中相约，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让我真的很珍惜的这1个小时啊，7点到8点，我们相互的陪伴，空中的约会，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喽。那今天呢，哈尼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中外一些名人的爱情故事。哎呦天哪，你说这个俊男靓女啊，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太多太多了，对不对？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哎，有些人的这个爱情啊并不比这个荧幕上的要差。所以今天呢，哈尼想和大家来分享啊，盘点一下这个国内外的很多的这个名人令人非常羡慕的爱情故事，也愿我们都能够从他们身上啊找到这个爱的真谛。我一直觉得说，这一生呢，你真正的去爱过一个人，或者说你真正的被一个人爱过，就算是只有一次，那你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呢，有一些人他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去爱过一个人，没有去付出过，然后呢，也没有去被一个人深深的爱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缺憾。那不管说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曾经有没有真的是全心全意付出过你的爱，或者说你曾经被一个人深深的爱过，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很遗憾你还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过。不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我们都不要放弃对真爱的一种执着，一种追求，好吗？这个人活短短几十年啊，对不对？都要有追求。我觉得对于爱，爱是一种信仰，我们不要放弃对他的一种执着和追求。即使说你曾经被一些不好的人，被一些错误的人伤害，但是呢，永远相信爱情本身是没有错的，只有错的人，对不对？你说这个世界上感动人的爱情有多少呢？没有人可以算得清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爱情真的是感动过无数人。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也许我们的爱情与名人的这个呢是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爱情都有它伟大的一面，虽然也有失败的一面，但是你只要觉得说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是不后悔的，或者说你说哦 OK 好的，我曾经付出过，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值得，那我觉得可能是你觉得你的情感错付了人，对不对？爱错了人。但是永远呢记得，爱情是我们值得要一生去研究的一门学问，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爱的能力，爱的技巧。爱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就是一种修行，不要去放弃啊！首先当然要自爱，要懂得如何爱自己，让自己去散发出那种爱的光芒，去吸引到那个对的人，欣赏你的那个人。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哈尼真的想和大家来分享国内外的一些名人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也让我们来借鉴一下这些名人他们的情感故事当中的一些好的部分。那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就是关于名人的一些情感故事，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好吗？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嘻哈宝贝以及跟哈尼一起来分享。那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公众号叫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你可以这个私信留言，或者呢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搜索这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留言，告诉哈尼爱情麻辣烫你想跟我分享什么样的话题，或者说今天关于今天这个名人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这样的话题，你有想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好的，首先呢我要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是哪一对的名人呢？是温莎公爵和辛普森。不爱江山爱美人。1931年呢，生于美国巴尔的摩市的这个华里斯·辛普森呢，与第二任的丈夫一起，怀着对上流社会的好奇呢，结识了这个还是亲王的这个爱德华。刚开始呢，爱德华对华里斯呢并不怎么关注，但是呢，随着感情生活的变动啊，爱德华呢注意力投向了华里斯，并很快被这个37岁的女人深深就迷住了啊。1936年1月呢，爱德华继位成为国王，即霍华德八世。但是治理国家的这个重任啊，丝毫没有减弱他对华里斯的爱。于是呢，他向王室宣布，他要和华里斯结婚。而这时呢，华里斯刚离婚不久，爱德华的举动呢遭到了这个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啊，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女人成为王后。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多次交涉未果后呢，爱德华八世毅然决定逊位，以迎娶一生的挚爱。逊位成为温莎伯爵的爱德华，公爵的爱德华呢，在1937年在法国呢和华里斯成婚了。爱德华不仅失去了王位，还将永远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对此，他对华里斯说：“你可别后悔，我丝毫也不，我只知道，幸福永远维系在你的身上。”都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可历史上有几人能够为了美人真正的放下江山呢？这个温莎公爵啊和华里斯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权势面前，爱情呢并非总是失败的。所以你就能想象到这个华里斯是有多大的魅力的一个女人，曾经结过两次婚，然后呢依然是有他的这个魅力所在。所以就是说，当你在就是爱你的这个人眼里，即使你有非常多的曾经的过去的一些失败的这个关于爱情，甚至可能是这个婚姻的这个经历，但是呢，对方完全不会去在乎你的过去，他只会在乎当下他和你之间以及未来你们是否能够存在于彼此的世界当中，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可以得出一个道理啊，就是有非常多，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啊，就非常的介意自己曾经的另一半他那个在情感方面是多么的失败呀，或者说很介意说他太多的情感的方面的故事了，比如说你谈过太多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结了太多次的婚，你是不是本身就是有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要太武断的去判断一个人，还是需要去花时间去了解。如果说你真的被他某一些点所欣赏，那你就要去多花一些时间去跟他去交流，去更多的去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他也不要刻意的呢去问他啊，那个你之前怎么样，或者怎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就是说，在以往的失败的经验当中呢，他会慢慢的成长，他会知道说原来我可能做了很多不太好的事情，但是之后呢，我慢慢提升我的这个爱的能力了，我知道该如何付出，该如何的去告诉对方我想要什么。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白朗宁与巴莱特的爱情故事，主题是爱情里没有残缺。1845年，英国著名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巴莱特在英国诗坛呢是声名鹊起，粉丝众多。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位比她小六岁的名为白朗宁的男子的示爱信，信上是这么说的：我爱极了你的诗篇，而我也同时爱着你。巴莱特呢接到信后，被信中的真诚所打动，就给白朗宁呢回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自此啊，两人就开始频繁的书信往来。在白朗宁的多次恳请下，巴莱特同意见他一面。可没想到，在见面后的第三天，抑制不住强烈感情的白朗宁呢，竟写信向他求婚了。那时呢，巴莱特已经39岁，瘫痪在床24年，早已经对结婚呢不抱任何想法，也不认为自己会嫁给白朗宁。求婚呢被拒之后，两人依然是保持频繁的书信交往，直到谁也离不开谁。就像巴莱特在一首诗歌里写的，爱像死一样强烈。同样，爱也能够让人生呢出现奇迹。有一天，巴莱特突然能够下地行走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于是他们一起离开家乡，定居意大利，在那里结婚生子。爱情的力量真的就是让这个白朗宁的夫人呢，从一个这个瘫痪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位女诗人，突然间这个生命爆发了这个奇迹，让他呢也写出了更多的优秀的诗篇。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这就很难想象啊，就瘫痪24年，对不对？然后就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一个粉丝，然后这粉丝呢年纪还比他小，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书信的往来啊，然后呢就彼此发现说，哦，对方真的就是自己的这个灵魂的伴侣啊。所以呢，不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吗？这个在曾经的这个年代啊，车马和书信都是很慢的，所以那种爱的感动啊，真的是用时间去来滋养的，并不像现在这样，爱情就像快餐一样的特别的现实，啊，你有什么条件，我有什么条件，我们是不是现代的这个门当户对？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就是太赤裸裸的那种现实了，就根本感受不到什么叫爱。所以我真的很羡慕那个时代的书信往来的那种情感，真的非常的细腻，非常的这个真挚啊。好，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关于小野洋子的。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这两个人大家知道吗？纯粹又很疯狂的爱情啊。1966年9月呢，33岁的小野洋子在伦敦表演她著名的激浪派行为艺术作品《切片》，观众呢可以用剪刀啊剪割她的这个衣服，直到呢一丝不挂。这是列侬第一次见到杨子，但两人当时并不认识。列侬呢也并未将这个女人放在心上，直到后来列侬呢在伦敦一间艺术这个长廊里边啊看这个艺术展的时候呢，才真正的认识杨子。据列侬回忆呢，真正爱上杨子是在被他的艺术所吸引之后啊，两人在一起之后呢就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比如啊床上和平行动啊 ，Bed in Four Piece。1969年3月，列侬呢与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呢度了蜜月，就发起了床上和平行动。他们在一家旅馆的大床上整整7天不下床，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和拍照，以此来宣扬啊反战思想。在列侬写给朋友的书信当中，很多信件都以两人的名字来结尾。有时候列侬呢还会在信件上画上卡通版的他和杨子。列侬期待自己可以在64岁的时候退休，和小野杨子呢在爱尔兰海边翻看胡闹一辈子的证据，就是他们一起的这个相册集啊。但这个愿望呢未能实现。 1980年，列侬被枪杀了，那一年他40岁。列侬去世以后啊，杨子就没有再结婚，始终是住在他和列侬的房子里。2007年，他设计的建筑纪念建筑啊，祈祷世界和平的梦想和平光塔，建成了。灯光塔这个灯塔呢，它就是位于世界上最北端的国家冰岛的首都。据说呢，在此点亮和平之光，蕴含着照亮世界、全世界的意义。听起来真的太浪漫了啊！这个灯塔呢，每年会在列侬生日10月9号亮起，直到12月8日，就是列侬的这个忌日才会熄灭。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会看到关于这个约翰列侬呢和小野洋子这个非常疯狂和纯粹的爱情故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很多私密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东西去呈现，但是呢，是以一种非常艺术的形式呢去呈现，真的让人就觉得说，非常的羡慕啊！而不单是对于这种艺术的欣赏，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被他们两个人的那种你侬我侬，然后融为一体的那种情感呢，纯粹的情感所吸引，所觉得羡慕，说哎呀，要是我也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灵魂的伴侣该多好。但是非常的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可以一起慢慢变老，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忆彼此在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一生都不会忘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情说爱，提升爱的技巧，让我们边吃边爱，边走边爱，边说边爱，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不管你现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来收听节目，我都希望呢，在这个时间段，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非常愉悦的，非常轻松的，非常舒服的度过。那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等你，我们相互的陪伴。今天呢，哈尼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中外一些名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关于村上春树与高桥洋子的爱情故事。 村上春树呢与妻子高桥洋子是相识于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那时呢村上春树与高桥洋子相遇在学校的图书馆。村上注意到呀，洋子喜欢看世界历史，为了确保这套书不被其他同学借走，他便每天早上第一个去图书馆，将洋子当天要读的那一册借阅，等洋子到达图书馆后再重新的放回书架等着他来借。最后呢，当洋子看到最后这个一册的时候啊，村上呢才亲手把这册书呢交给洋子，说想要认识他。只可惜啊，被洋子呢一口拒绝了。面对这一事实呢，村上呢没有气馁。除夕当天，他为了契合这个牙齿仙女物语里的传说啊，帮洋子来缓解牙痛，疯狂暴走了5个小时。洋子呢感受到了他的爱意啊，就对他表示说，如果神社的钟声敲响109下，我就跟你在一起。村上心想，完了，因为通常这个神社的钟呢是敲108下，但是神奇的是那一天的钟居然真的是敲了109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就决定呢要相守终身啊。22岁的时候，村上休学与洋子注册结婚。婚后小夫妻俩呀是白天到唱片行做事，晚上呢在咖啡馆打工。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村上呢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只娶过一个女人。在《遇到100%的女孩》这本书当中，村上这样写道，遇见就已是概率极小的事件，一念之差，彼此错过，都会觉得这是个令人感伤的故事。或许这就是他们彼此相爱这么久，感情却依旧如故的秘密吧。村上这段话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遇见就已经是概率极小的事件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你遇见的人是孽缘。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梁羽生和林翠如的情感故事。在梁羽生的小说里啊，比如说这个《白发魔女传》啊，《七剑下天山》等，爱情多是悲剧啊，可他和妻子呢林翠如却厮守了53年，堪称圆满。梁羽生呢32岁的时候已是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兼多家报纸的撰稿人副总编。李宗盈呢是见他呢依然单身啊，就热心的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太太的侄女啊林翠如。碍于情面啊，梁羽生呢只得是这个硬着头皮去相亲了。那时的林翠如呢是26岁，是一家机关的公务员，工资是梁羽生的2倍。他呢是大方热情，但是皮肤黝黑，并不是梁羽生的理想型。这之后两人又在安排下见了几面，林翠如呢开始买新晚报，读他在上面连载的龙虎闹精华。梁羽生呢也渐渐看到林翠如的特别，他每周末早上都会去一家教堂做义工，已经坚持了整整5年。一个月后啊，梁羽生呢去医院啊做这个鼻息肉切除的手术，林翠如呢就请假来照顾他。出院那一天呢，林翠如去接他，趁他弯腰收拾行装的时候啊，林翠如就单膝下跪，他说，我很穷，但只要努力写稿也能养活你，嫁给我吧。相识8个月，梁羽生让出身名门的这个林翠如义无反顾地下嫁了。相处不过月余，梁羽生的这缺点呢就暴露无遗呀，记性差，不讲卫生，不爱素菜，只愿吃肉。林翠如呢想过许多办法，但是呢这个收效甚微，末了呢他就辞掉工作啊，一心一意的这个照顾他。梁羽生呢60岁宣布封笔，此后3年带着妻子环游世界。3年后，梁羽生突然宣布移民澳大利亚，因为那是林翠如最喜欢的国家。而他想满足他，就是因为他呢这么多年对吧，林翠如一直是在迁就梁羽生。所以说爱，什么是爱？爱是妥协，爱是接受。我觉得我更喜欢用接受这个词，对吧？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去有一段婚姻，想要有家庭，想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就要想说，我怎么样像爱他跟爱生命一样的，我怎样才能跟他融为一体，他中有我，我中有他。首先你就要接受，接受他的闪光点，更要去接受他的缺点。这个前提是你爱他，你懂他。 曾经呢，有人这样发问啊，说有一个懂你的人和一个爱你的人，你选择哪一个？那哈尼的答案是，我会选择一个懂我的人，因为我觉得爱你的人可能有千千万，但是懂你的人真的是很难得。如果说一个人懂你，我觉得前提是他欣赏你。这个欣赏是什么？这个欣赏就是有爱的意味，所以我选择懂我的人。不知道说收音机前的嘻嘻哈宝贝们，如果是你，你来如何抉择呢？一个懂你的人和一个爱你的人。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胡适与江冬秀的这样的一个旧式婚姻里的罕见的幸福圆满的故事。胡适呢，13岁的时候由母亲做主啊，与一山之隔的故交之女江冬秀订婚，这个是父母安排的婚姻啊。这个订婚之后呢，胡适到上海求学，然后呢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两人都未曾见面。有一次胡适病了，不认识几个字的江冬秀写信问候他，胡适为此曾写诗一首：病中得他书，不满8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1917年12月，担任北京大学书教授的这个胡适呢，应母亲的要求回故乡完婚。完婚之后呢，胡适让江冬秀留在家乡照顾母亲，自己回了北京。1918年，江冬秀离开乡村，到了这个胡适的身边。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呢，这个唐德刚呢曾戏言啊，胡适大名众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胡适与江冬秀呢，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这个主将，留美7年的博士，一个是没文化的乡村女子，裹小脚的女人，看似极不般配的结合，却相守相依了一辈子。胡适还曾写下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许多人把这当成胡适怕老婆的证据，并以此来嘲笑他，但是胡适并不在意。相守一辈子哪有那么容易？所谓怕老婆不过是玩笑话，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怕不过是爱的变身。所以说，就是一个男人他怕老婆，这种表现是什么？说明他爱老婆，他在乎老婆。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就是夫妻之间啊，在家里边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男人，你要是跟自己的这个女人啊，跟自己的老婆吵架，然后呢你去跟他讲理，就是得理不饶人，或者说怎么地，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智商有问题，对不对？有女人呢，她是讲情的，女人心思是特别细腻的，她不愿意去跟你讲理，她就觉得说，我只要感受到你对我的在乎，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也听过一位牧师呢，他说他跟师母的故事，就是到处呢要去这个传教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师母陪在身边，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哎呀，一天很辛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然后呢回到了酒店的时候啊，这个师母是在酒店等待他。他说啊，这个满心的那种安全感，那种舒适感，真的，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我都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夫唱妇随。他比喻什么呢？比喻夫妻之间呢，就像跳双人舞，这感情越好，然后跳的这个舞台呢也会越来越大，真是令人羡慕。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继续的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真的很想认识你，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都是感觉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悦。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是聊到关于中外名人的那些浪漫的情感故事。那哈尼呢是看到了一条这个新鲜出炉的新闻啊，也是关于一位名人的情感故事。他呢是一位老人啊，已经是71岁了，但我看这个新闻上表述的不是很准确啊，一会儿说他是64岁，一会儿又说他是71岁。他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工党领袖啊，来听听看啊，就关于《太阳报》的在 6月14号的一个报道，就说这位呢71岁的工党领袖啊，为爱疯狂啊，冒着这个违反新冠禁闭规定的风险，每周和情人共度4次夜，甚至不惜冒险爬梯子通过窗口进屋与爱人约会。据悉呢，今年这个71岁的彼得·索尔斯比爵士呢，身为莱斯特市长和前工党议员，这次的这个行为啊是激怒了啊当地的居民，因为居民称这位市长没有以身作则啊，一边敦促公众要尊重禁闭的规定，一边呢自己啊来违反守则啊。当时呢在这个政府宣布的封锁之下，人们被禁止前往自己家以外的任何地方啊，但是愤怒的这个邻居们就声称啊，他们经常看到啊这位市长到莱斯利，就是他的这个女朋友的住处定期的来访啊。据描述呢，这个彼得·索尔斯比爵士经常是乘坐自己的蓝色的沃尔斯豪华轿车啊，带着一个过夜的包和一件干净的衬衫。哦天哪，这个细节他们也看得这么透啊。啊，在这个莱斯特市呢，市长是被认为一个小名人啊，因为呢他从1974年就开始在议会任职，在2011年成为莱斯特市第一任市长之前呢，他做了6年的议员，现在是他的第三个任期啊。我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照片的啊，这个图片和录像显示呢，71岁的彼得爵士在5月份的几个晚上来这里过夜，来他的这个女朋友家，经常带着过夜包和衬衫。那在其他视频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彼得爵士帮助他的这个女朋友还一起来做一些 DIY 的手作，啊，看两个人就很有默契啊。你看，我们说他呢，就还帮助一名男子。这个男子有可能是这个莱斯利，就是他女朋友的儿子啊，一起来安装这个楼上的新窗户。这位年迈的这个老者呢，还饶有兴致的透过窗户和莱斯利，就是他女朋友聊天。哎呦天哪，这个大家想象这个画面，是不是能想到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不对？在露台的这个上下在那聊天呢。所以说整整的这个5月份呢，他都是在利用自己莱斯特市长的这个推特账户呢，来发布安全的建议，并强调政府不要出门的这个信息啊。他就这个有一位邻居呢，就情绪很激动的说呀，我们都在挣扎着度过这段时间，看不到我们的亲人和家人，而市长和他的女朋友却可以任性的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真的是个伪君子。好吧，目前这个市长他其实还并没有对此来做出什么样一种回应啊，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事件的本身，我觉得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就评论说啊，这个人老心不老，对吧？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个做这么浪漫的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是很羡慕那些呢能够真的是彼此相伴，然后呢相看不厌，能够一辈子厮守着对方这样的感情，我觉得这才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这个财富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OK， 好，那刚才呢分享的是这个新鲜出炉的关于名人的情感故事，一位这个英国的一位市长的在疫情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故事。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分享啊关于中外名人的浪漫爱情故事。哎呀，阴差阳错共许一生啊。接下来说冰心和吴文藻。1923年呢，出生在江苏江阴小商人家庭的吴文藻呢，从清华毕业，就乘坐这个约克逊总统号啊游轮赴美留学。同在这艘船上的冰心呢，是应朋友之托帮他找弟弟，这个阴差阳错啊，就把这个吴文藻呢给找了来。那当时呢，这个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啊，身边不乏这个名门出身啊，才貌俱佳的追求者，而这吴文藻呢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那在波士顿的安顿下来之后啊，冰心就收到了很多来信，只有吴文藻寄了一张明信片啊，这个冰心呢就反其道而行，给写信的人回明信片，给写明信片的人回信，自此他们书信不断呢，他给他寄书啊，然后呢冰心就回信 谈读书的体会。那温藻呢，在读了这个冰心的这个体会之后呢，又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下来，而那些呢都是爱情的句子啊。后来呢，他写了一封这个求婚书给冰心的父亲，他说：“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我誓愿为他努力向上，牺牲一切，恳求您们的垂纳。”冰心的父母呢，在心中读出了他的真诚与朴实啊，就欣然的应允了。答应呢把冰心嫁给他。1929年6月15日，温藻与冰心呢在这个北大林湖轩举行了婚礼，来宾只有两校的同事同学，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的一句名言，也验证着他与温藻56年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情缘。他们相识于一次错认，却终身相许。两人呢去世后啊，这骨灰都是合葬的，也应了冰心死同穴的永恒誓言。骨灰盒上并行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从此他们生生世世都在一起。太浪漫了吧，这个真的就是相伴到老啊，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故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非常羡慕的，这个才是一生我觉得我特别想要得到的这个财富啊。这个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人流行的这个，当然可能是一句调侃的话啊，就说嗨，合葬吗？就是你去对一个人去表达你的这种喜欢，那种爱意，就说嗨，合葬吗？这听起来挺恐怖的。那个没有办法活着在一起，那就合葬吧。好，亲爱的西哈宝贝们，我们正在呢进行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爱情的什么呢？爱情就是浪漫的情感故事，发生在这些中外的名人的身上的。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去借鉴的，不管是这样的情感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就是真实纯粹的只是就是喜欢这个人，而不是说把物质的东西去看得太重。那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呢，你才会更有安全感，对吧？因为它的前提是建立在说彼此非常纯粹的去欣赏对方，并没有把物质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不是说我只为了钱，然后呢我就你没有钱我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这不是爱情，对吧？这只是交易。好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我们稍后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收听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些中外名人的浪漫的情感的故事啊，一直是在这样的一种感动当中。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听过关于钱钟书和杨绛的情感故事，心灵相惜大抵如此。1932年呢，在清华大学女生宿舍古月堂的门口啊，杨绛呢第一次见到了大才子钱钟书。这次呢，两人相互打了招呼，就各自 归去。可那匆匆一见呢，两人都怦然心动啊，相互难忘。于是呢，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他到公子厅相会。再次见面呢，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紧张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天哪，这太直接了吧，对不对？我就喜欢这种直接的啊。此后呢，就两人开始书信往来了，也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爱情生活。听听看，60余年的爱情生活。1935年呢，钱钟书得到了一个到美国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杨绛呢尚未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啊不善生活自理，杨绛决定休学与他完婚，一起前往英国。结婚没多久呢，两人就一起到了牛津大学。在陌生的环境啊，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新的生活。为照顾钱钟书，杨绛开始了主妇的生活呀，这个学着做饭炒菜，试着做红烧肉炖汤。而笨手笨脚的钱钟书呢，则主动的承担起做早餐的任务。这个传统一直是持续到老。钱钟书说呢，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的这段话呢，也是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吧。钱钟书和杨绛的这对文坛的伉俪啊，不仅有这个琐碎的日常和浪漫，还有心灵上的默契与坚守。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好的婚姻呢，不是说永远都是在说浪漫，对不对？浪漫呢是平凡的平淡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滋润啊，就像是说你这个过着这个很苦的日子里边，偶尔要吃巧克力，对吧？带点甜，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他俩没有，就是说除了浪漫以外呢，还有什么烟火气？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琐碎的，今天起床早餐吃什么啊，你要去忙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具是不是要换一换了，对吧？然后呢换一换其他这个咖啡的品味。所以说就是这么琐碎的事情，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去听你关于生活中的一些安排，然后呢他在乎你的所有的在乎，然后呢他也不介意去听你说的一些废话，当然这个废话是加引号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想跟你过日子的人，这是一种判断的标准啊，很关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林语堂和廖翠凤。真正的爱啊是不关穷富的。1912年呢，林语堂到上海上大学，在这里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的妹妹，啊，叫陈景端，并与他相恋了。但是呢，陈父啊看不起这个穷牧师的儿子，反对女儿和他交往，感念呢他对女儿的痴情啊，出于补偿啊，陈父就介绍了邻居廖家的女儿给林语堂。与陈家不同，廖家虽然是上海响当当的银行家，却很开明，在婚事上他们征询了女儿的意见。而这个廖翠凤呢，在见到林语堂的这个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对父母的担心啊，他将来要跟着他吃苦的这个顾虑，他就说了啊，我觉得穷怕什么呀，人好就行了啊。这个是出自一个家庭富裕千金说的话，他当然不怕穷了，对不对？那廖翠凤的话呢，就辗转的是传到了林语堂的耳中，他才突然明白啊，当有人愿意因为你的优势而忽略你的劣势的时候，或许才是真正的爱你。于是呢，林语堂与这个廖翠凤呢就订婚结婚了。林语堂与廖翠凤呢，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脱俗，一个尘世，看似矛盾的两个人却生活得异常的和谐。结婚后不久啊，林语堂就惊喜地发现，这个银行家的小姐虽然每天都穿戴整齐，但是做事有条不紊啊，家里呢也打理得井井有条啊。让他佩服的是呢，因为这个林语堂是喜欢乱扔东西，扔完以后就再用呢就怎么都找不到了啊，但是廖翠凤呢会像变魔术似的啊，总能够把东西很快地找出来。在美国留学期间呢，他们的生活费除了清华大学提供的部分的奖学金，就靠妻子的嫁妆和精打细算了。林语堂成名后啊，廖翠凤就担心他会喜新厌旧，而林语堂说呢，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呢病逝于香港，享年80岁。他的灵柩呢被运至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鹿林家庭林家的这个庭院的后院啊。而廖翠凤呢一直守着这片园子，直到去世。哎呀，说到最后怎么就是感觉是有点伤感啊。嗯，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看到的一则新闻啊，是说呢有一个男的，他跟他的女朋友呢在一起呢是相识了6年，但真正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但是这个男的呢，他呢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小孩的。那离了婚以后呢，他就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但这个男的呢就是说身体一直不好啊，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病，家里边也是积极的给他这个治疗。不过呢就这男的跟他家里人的关系呢一直是不太好，所以他的父母啊，包括他的亲兄弟啊，弟弟呢对他也是有很深的误解。所以最后他又一次得重病的时候呢，只有他的这个女朋友陪伴他。这个故事说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啊。后来呢这个新闻当中爆出说，这个女人啊她自己本身原先就有心脏病，然后呢后来又发展到说有尿毒症啊，就是为了省钱给自己的男朋友治病啊，她自己是在家里边给自己治疗。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觉得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善良了，真的就是她明明知道说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和缺点，然后这个男朋友呢也被家里人抛弃了，就是家里人都已经放弃她了，就是在自己男朋友呢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她真的很渴望能够见上家人一面，她就为了她的这个男朋友这样的一个心愿，她真的非常的努力，去找寻家人，就是她男朋友的家人，就真的是求他们说请你们能够最后见他一次。但是他的父母以及这个亲弟弟的这个表现呢，我真的觉得挺残忍的吧。因为到最后因为这个女朋友是找着记者了，他们一块儿去找了这个男朋友的家人，最后在他女朋友的这个努力的说服下啊，他男朋友的弟弟呢是来到了医院，可是呢纠结了半天并没有走进病房，而是跟医生说我愿意放弃对我哥哥的治疗。然后呢这个女朋友就说，那现在你们的家里人可不可以把这个他继续治疗的这样的事情完全交托于我，由我来负责把这件事情完成。因为他真的在这样的就是自己生重病，而且呢资金又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他依然不愿意放弃已经是没有办法说话重病在重症病房的男朋友。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善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愿意这么去做的，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救助一个人，更何况这个人他是爱你的，你也是深爱他的。他们本来说下半年就要结婚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男朋友就一病不起了。到最后呢，男朋友的家人都没有再去见他最后一面。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关于马克吐温的浪漫情感故事啊。马克吐温啊和他的挚爱是如何相遇的呢？在他32岁的时候，邂逅了美国实业家啊杰维斯·兰顿的女儿奥利维亚，一见倾心啊。经过一年的这个猛烈追求，马克吐温呢就向奥利维亚求婚了，但是没想到啊被拒绝了。从此以后呢，就马克吐温就开始呢情书攻势。在近2年时间里呢，他给奥利维亚写了184封的情书，最终呢是赢得了美人心啊。他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真的爱你，李薇，就像露珠爱鲜花，鸟儿爱阳光，微波爱清风，母亲爱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爱你就像记忆青睐昔日熟悉的面孔，思念的潮水迷恋月亮，天使真爱纯洁的心灵，请接受我的亲吻和我的祝福，要接受这个事实，我爱你。 Oh my god， 所以说呢，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坚持。女人最怕的就是你的坚持，如果呢你不坚持的话，其实这个道理啊，就跟你这个工作啊，这个闯事业一样的，就是你要是不坚持，你不会有结果，你坚持了可能也会没结果，但是你不坚持就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机会，也是给对方的一个机会，说不定你的坚持就让你成功了。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关于这个里根的，里根，罗纳德·里根，他和妻子南希呢是携手共度了52年，两个人的婚姻啊曾被形容为美国总统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结婚多年，依旧是保持着恋爱的激情。哎呀，那一封封情书就是最好的见证。1994年呢，里根罹患了老年痴呆症，但他仍然是坚持给南希写信，直到病重为止。他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啊，亲爱的第一夫人，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共同度过了31年的幸福时光，这是世上少数男人才享有的荣幸。我曾告诉过你，我的婚姻就像一个青少年对婚姻所怀的梦想那样美好，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你是我的挚爱，没有你，我是不完整的。你就是我的生命的本身。结婚纪念日快乐，感谢你31年来的美好陪伴。太浪漫了，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两个人夫妻情侣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侬我侬，我融于你，你融于我，对吧？融为一体，你爱对方就像你在乎你的生命，爱你的生命一样的去爱对方，这样呢你才有可能和对方这个爱呢能够持续的长久。所以真的是这样的，你看上帝造了夏娃跟亚当，对吧？本来他们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一定是找到了对的另一半，他们才能够融为一体。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希望上帝给我们带来好运吧，帮我们拣选那个对的人。所以呢，如果说你在情感的道路上呢有过一些磕磕绊绊的，有过一些这个挫折和坎坷，但是呢我始终还是那句话，就是能够离开你的人那一定是不对的人，能够伤害你的人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那就是错的人。所以放下，对不对？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去好好的学会放下，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去迎接对的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对吧？好，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关于爱因斯坦的这个情感故事啊。爱因斯坦呢，这个是在这个第二任妻子去世以后啊，再加上二战的这个炮火，哎呀，使爱因斯坦呢是经常是陷于这个忧郁和痛苦当中。这时呢，一位美丽优雅、性格深沉的俄罗斯女郎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就是前苏联传奇美女间谍玛加丽达。这段恋情呢一直是秘密的进行着，直到玛加丽达完成使命回到莫斯科后，思念心切的爱因斯坦就写来一系列深情款款的情书啊，两人呢这爱情啊才曝光于世。爱因斯坦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恋人是一名间谍，他呢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封信啊，他说：我最亲爱的玛加丽达，我收不到你的来信，我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够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人们都说我聪明无比，可我对此事却束手无策。最近我自己洗了一次头发，不是很成功，我没有你那么细心，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你。人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生活，好像那个新的笼罩在我们上空的危险的阴影不存在一样。如果这封信能抵达到你那儿，愿他问候你，亲吻你，愿恶魔带走拦截我们通信的人。在那个时代啊，通信都有困难的时候，但是呢爱因斯坦依然是没有放弃这个两地恋啊，他 太浪漫了。所以说你看他说，哎呀，我要去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收不到自己挚爱的女人的这个来信。所以说聪明的人都会在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只是抓着问题啊本身呢不放，对吧？嗯，太羡慕太羡慕。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这个都是有很多关于这个名人的一些情感的故事深入你的心啊。然后呢有机会呢，其实你可以讲讲，就是分享给你在乎的那个人，你欣赏的心仪的那个人，说给他听。我觉得这个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呢就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呢也可以间接的表达